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于1857年3月15日在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基督以父的事为念。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加福音2:49。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加福音2:49。前面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给我们美好的榜样。现在，我要劝你们的是，要效法榜样。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为什么基督的信仰传播的是如此的慢呢？穆罕默德是一个冒牌货，他站在街上布道，他被人嘲笑，人们向他扔石头。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就有了门徒。没几年，他就有了一群人跟随他。不到一个世纪，在哈里发的命令之下，无数的弯刀从刀鞘当中拔出。穆罕默德他的宗教像野火一样席卷各个国家，吞灭了各个王国。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先知的跟随者们完全献身于他的事业。当古老的穆斯林策马入海，想要横渡直布罗陀海峡，然后勒住马说：若真主愿意，我愿意横渡。这其中有东西告诉我们，为什么穆罕默德他的宗教是那么的强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些勇士都准备好了要为他们的宗教献身，所以他才得以传扬。那么你能够告诉我，为什么基督教在早期传播的那样的广吗？那是因为圣洁的人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宝贵，愿意为基督看万事为损失。保罗到很多的国家去，彼得也走过了很多的国家，腓力和其他的福音使者走遍不同的国家，见证神的道。先生们，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在当今传扬的这么的少？请原谅我这么说，是因为称为基督徒的人并不相信他。相信这一点吧，是的。基督徒，他们头脑上相信，但是心里不信。我们对这个事业没有足够的真正的献身，否则我完全相信，神会祝福锡安，会让他有更大的增长。完全将自己献身于自己信仰的人，是多么的少啊！他们相信他们的信仰，就像我那边的朋友相信他的小农场一样，他有一个1000英亩的农场，但是他认为，也许在那边，他再开一个占地100英亩的小农场，他可以增加收入。他把那个小农场租给了农民，认为这样 不会给自己增加太多的麻烦。其实他不可能在小农场那边有很好的耕作，因为他把小农场交给别人了。信仰也是如此。你的大农场就是你的店，目标是世界上的生意。而你把信仰当作微薄的投资，计划在临近死亡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但现在呢，你不想靠它生活。从你自己日常的生意当中，你就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利益，你觉得你不需要信仰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先生们，你的信仰没有传扬出去，是因为它在你的心里没有根。我们中间预备好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完全献上为基督的福音效力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你想要尝试这么做，你会遇到多少反对者啊？参加教会聚会，稍微认真一点，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像大卫的兄弟所做的那样，当大卫说要去和歌利亚战斗的时候，大卫的兄弟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现在站一边去，不要以为你自己能做什么，走开。如果你认真起来，尤其是在福音的事工当中认真，也是一样的。你的弟兄们每个安息日都祷告说，主啊，差遣更多的工人到葡萄园来。但是若神差遣了工人给他们，他们就希望工人无论如何都离葡萄园远一点。他们可以去任何的地方，就是不能够靠近葡萄园，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会众，可能会稍微激励他们，人们会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足够的认真。他们会说，站一边去。但是弟兄们，不要在意，如果你不能够忍受被人激怒，那么在你里面就没有什么善的。如果你不能够忍受鼻烟，那么请相信，你还不能够很好的点燃它。要敢于违背人的谨慎，你会发现，他们后来会拍着你的肩膀，称呼你为亲爱的弟兄。当人站得尽可能高的时候，人人都会帮助你站起来。但你若倒下，让他倒下吧的呼喊就会响起来了。如果你要站起来，在你自己站起来之前，你是不会得到帮助的。唯有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人才会帮助你。因此，你的战斗口号应该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还有，如果你真的对神有热心，甚至于你最好的朋友都会对你说，当然是非常友好的说，现在你必须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做太多了，我恳求你不要这样。如果你在奉献，你的朋友就会说，现在你必须要更加谨慎一些，要多照顾一下自己的家庭，真的，你不能够这么做。或者你在认真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没必要这么的热情，你知道你可以虔诚的，但是不要太虔诚，你可以适度的虔诚。所以你发现，朋友和敌人都在拦阻你献身于基督。我很喜欢罗拉安希尔的话，当有人对他说自己是适度的虔诚的时候，他会说，那么你就是不虔诚的，因为一个人适度的诚实一定是个流氓，所以适度的虔诚这样的人一定是不虔诚的。如果信仰有价值，那么它就是一切，若它有什么，那它就是一切。信仰不能够与其他的东西对半分，它必须是全部。 让我们彻底的充满基督的灵吧。我们一定会效法基督，献上一切给神，好让我们能真诚地说，即使我可以有所保留，职责也没有要求，但是我是如此热切地爱我的神，我可以将一切都献给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献身于基督之后，我的耳边传来了对我品格的毁谤，我的心在痛苦当中碎了。因为传基督的福音，我不得不失去品格。我跪下祷告说，主啊，我不会保留我的品格不给你，如果我一定要失去，那么就失去吧，这是我最爱的，但是他应该失去，就像我的主一样。他们说我是魔鬼，是疯子，或是像主一样，我是一个酒鬼，嗜酒如命。只要我能说，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基督徒啊，除非你将一切献给神，否则你永远不能够很好的服侍神，你所保留的东西会腐烂。你若保留一小部分的时间、财产或者是才干，不全部献给基督，你会发现里面会有溃疡、坏疽。当你把一切都献给基督，基督就会在一切的事上祝福你。但是如果你对基督有所保留，那么他会咒诅、污秽、毁坏。他要拥有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部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否则他是不会满足的。现在我来回应一两个反对的意见。我要激励你们那些宣称有信仰的人，要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献给基督。你说，先生，我做不到，我的职业不对。先生，你说的对，因为如果一种职业不允许我们把所有的献给基督，那么那就不是一个对的职业，我们不应该跟随他。你说，但是我应该怎么做呢？你是谁？我不在乎你是谁，我敢断言，你有可能奉神的名行万事，所以要将荣耀归给基督。不要以为你需要成为牧师才能够将自己献给基督。很多人羞辱了讲台，也有很多人使铁砧成为了圣洁。很多人玷污了他讲道时所站的垫子，也有很多人使他用来翻土的犁成圣。我们应该让我们所有的事业以及我们的行为都是为基督而做。我来举个例子。美国的一个商人奉献了一大笔钱用来维护基督的事业。有一个人对商人说，哇，你今年的牺牲可真大呀。但商人说，不是的，我有个员工，假如我给员工50英镑，让他给学校校长，当他去找学校校长说，这是你的薪水，我把它给你，哎，我的牺牲多大呀。校长会说，先生，这又不是你的钱，你一点也没有牺牲。所以这个美好的商人说，当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放下了所有，我成了神的管家，不再是企业的头，神才是企业的头，我是管家。当我分配我的财富时，我只是作为神的付款人去做分配的。因此，这根本不是牺牲。如果我们说牺牲，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信仰的精神吗？起初，应该是牺牲，后来就应该是自愿献上所有。有个人说，我开店为神赚钱，我和我的家庭靠他生活，神允许我们这么做。作为牧师， 靠福音而活，神允许我靠我的事业而活，神允许我在年老的时候有生活能力，但是这不是我的目标。另一个人说，我卖这些货物，但是神拥有我所得到的收益，我自己和家人所需要的食物和衣服，神会给我的，因为神说过，粮必赐给我，水也稳妥，但其余的是属于神的，不是我的。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现在你们不明白这个理论，不是吗？这不是生意，不是的，先生。但是如果你的心是正直的，你会明白的，因为这是神的福音，为基督献上一切，为基督的事业奉献所有。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这节经文了。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因为你的事业虽然是以你的名义来进行的，但它也是以神的名义来进行的。然而我请求你们，如果你做的话，不要告诉所有人。我知道有些人把福音挂在窗户上，有的时候比绸缎更加吸引人。我讨厌人的狡猾，当你去买绸缎或者是付账的时候，他会请你收下福音小册子，或者邀请你到后面的接待室去祷告。你立刻就看出了他的目的，他想要神圣化他的柜台，就像人们用蜂蜜来捕捉苍蝇，他用信仰来捕获你。请将你的信仰放在他应该出现的地方，不要耍手段。如果陌生人叫住你，并且立刻呼喊说，我们来祷告，你最好让他自己在街上祷告，然后说，谢谢你，我大部分的时候都独自祷告，我明白祷告是什么。如果我认为你有祷告的灵，而且也是在合适的时候，那么我会全心全意地和你一起祷告。如果有一个有信仰的人走进了你的房子，让你看到他是多么虔诚的人，其实他的信仰要么是有严重的疾病，要么就是根本没有生命。我认为祷告是非常神圣的事。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如果你的行为是要让人看见，你已经得到了你的奖赏，而且是可怜的奖赏，一分钟的小小赞美，然后就消失了。但是不管如何，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用你的信仰来献上你的事业。不要把你的信仰画在旁边的板子上，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准备好。我相信你会一直需要它的。有一个人说，我该如何做神的事呢？我没有才干，也没有钱，我这一周所赚的钱都花掉了，我几乎没有足够的钱去付房租，我没有才干，我不能够教导主日学。弟兄啊，你有孩子吗？那就有一扇门可以让你发挥作用。姐妹，你很可怜，没有人认识你。你有一个丈夫，然而他可能是个酒鬼。你也有用武之地，在他的辱骂之下忍耐，在他的嘲笑和奚落下忍耐，你可以服侍神，也是做神的事。但是先生，我生病了，我只有今天能够出来，我总是躺在床上。你可以做你主的事，躺在床上为他受苦，如果你是忍耐的去做的话。奉命躺在战壕里的士兵和奉命冲锋陷阵的士兵是一样顺服的，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你都可以服侍你的神。这样我们就不会去找借口说，我不能以我父的事为念， 我们总是会找到富的事来做的。在瑞士人的英勇战争中，我们读到母亲们把炮弹带给父亲们，向敌人开炮。孩子们会跑来跑去，在弹药不足的时候捡起掉下来的炮弹，所以大家都在做事。我们厌恶战争，但是我们会把这样的比喻用在基督的战争中。你们都有事情要做的，所以让我们这些爱我们主的人，因着感恩而服侍主的人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最后，我要给这里所有神的百姓两三个非常简单又真诚的理由，激励你们全心全意的服侍神。要恳切的关心你父的事，因为这才是有用之道。你不能够既做自己的事，又做神的事。你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自己。就像你不能够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若把神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你也会把自己的事做得很好。你在你的时代将会是有用的。我们未曾看到教会复兴或任何的宗教伟大胜利，一直到基督教世界有更多被感动的人完全献身于基督。当世界看到我们的真诚，然后神才会把人带进来，而不是在这之前。我们半信半疑地走向讲台，我们到敬拜的地方，只有外壳却没有内核，我们只有外在的礼仪却没有内心，这样我们永远不会看到基督事业的胜利。你愿意成为有用的人吗？你愿意扩展主的国吗？那就以你父的事为念。还有，你愿意快乐吗？要以你父的事为念。侍奉你的天父，那是甜蜜的工作。你不需要为了这件事而弃你的工作不顾。若你的心是正的，你可以在称茶叶的时候侍奉神，那和讲一篇道是一样的。你在赶马车的时候和唱赞美诗的时候一样能侍奉神。在正确的时间，站在柜台后面和坐在讲台下面一样都是侍奉神。想一想，我是为神做的，我的店是为神开的，我要为神赚取利益，我要为神的事争取生意，好让我能够献上更多，借着我能够自愿献上的，使神的事更加兴旺。这是多么甜蜜啊！如果你起来的时候想到，今天我要服侍神，你会感到前所未知的幸福。在晚上结束的时候，不是说我失去那么多，乃是能够说，不是我失去的，而是我的神失去的。金银都是他的，如果两者他都不在乎的话，那很好，让他们离开吧。无论如何，他还是会得到的，我也不想要。如果他选择以坏账的方式从我这里拿走的话，那也很好。让我以其他的方式给他也是一样的，我会继续的敬畏他，甚至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敬畏他。亲爱的朋友们，这将是道路，我相信你们会因此而感动。这将是最后得到永恒的荣耀的道路。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神对你所做的恩慈的奖赏。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你愿意独自一人上天堂吗？我想你是不愿意的。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想法就是，在我死后，我有荣幸安息在基督的怀抱里。 我知道我不会独自的进入天堂。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在那里，因着我传道的劳苦，他们的心被刺痛，被基督吸引，扇着翅膀飞向天堂，身后跟着一大批人。当你进入天堂后说，我在这里，还有你所赐给我的儿女，这将是多么喜乐的事啊。也许你不能讲到，但是你可以在属灵的层面上用另一种方式来为神生育儿女，因为你若帮助了这项事业，你也要共享荣耀。也许你所做的人们不晓得，但是你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他会把荣耀的冠冕放在你的头上，和那些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的人一样。亲爱的基督徒朋友，我想我不用多说什么了，只请你们记住，你们欠基督的太多，因为他把你们从地狱里救出来。你们欠那用宝血赎买你们的太多，所以你们有责任说，主啊，我将自己献上，这是我能做的所有。现在你们要走出去，如果你们被世界试探，愿圣灵使你们能够回答说，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走出去，如果他们说你是狂热的，他们想要怎样嘲笑你，就让他们嘲笑吧。告诉他们，你必须以你父的事为念。继续征战吧，神与你们同在。我用这句话来做结束。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相信基督是唯一的得救之路。你们自知有罪的人，要投靠基督，然后将自己献给他。这样，你在这里有喜乐，在蒙福之地有永恒的荣耀。那里的幸福没有掺杂，那里的喜乐没有穷尽。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基督以父的事为念》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凡事以天父的事为念，使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上帝的生命。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